下面的话我也是把上一次积累的一些问题先给大家回答了。那因为今天这堂课我们讲的比较利索啊，不到40分钟。那我答疑的时间还是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前的话经常占用大家答疑的时间，但这个时间呢我们大概到10:40的时候就结束整个答疑，就是一个小时之内一个小时之内，如果问题没有那么多那就答完了呢就可以下课了，是这样。这样的话导友们也会比较利索一点。好，下面我们看一下上次他屏幕上收集的一些问题哈。第一个的话是说在推破这个曲折去法当中啊，有些人做了这样一个假设，他说如果说我依靠去的行为来成立去法，然后执行去法的这个人呢成立曲折，应如何推破。其实这种思路的话就是大家习惯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去法呢，他自己的话是依靠去的行为来安立，然后同时又成立去者，这个呢在我们名言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说用中观中的思路来破呢，我就可以这样破你，如果说你是依靠这个去的行为来成立了去法本身，那么这个去法它就没有办法再去成立去者，否则又会成为有两个去法，以此呢就会出现两个去者的过失，还是这个思路在破。就你们这些问题呢自己可以尝试着去用了。你现在呢是画了一个三角，那你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点你肯定是要着重落在某个点上，你现在的这个点的话是说去法它又跟去的行为关联，就是我们这里呢可能有些道友觉得这句话说去法跟去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咱们把它先解别开来，对吧。那么还是先解别开，因为对方的执着点还是属于我们平时比较常用的那种啊，经常性出现的这个执着点。那你可以把去法理解成去的道路嘛，这个都没关系。主要是什么呢，它这里还是出现的去法呢是依靠去的行为来成立，实际上这两个已经成为一对关带，他又想用去法来成立去者，那我们说就会成为两个去者和两个去法的过失，还是这个思路。所以你不管这句话怎么去变啊，你不管怎么去导这个三角关系，你看你自己呢，这个主要是你关注的那个点，它一定要跟此法关带，又要跟彼法关带，这是我们名言现象当中常用的。但是在中观中的推理当中的话，就是说假如说程序呢这个去者去法都是真实成立的话，那么它就会成为有两个去者和两个去法的过失，就是这样来破的。思路永远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换汤不换药，怎么去换它里面的内容，只要它落在这个执着点上，那么中观中的这个思路的话是百推不破的啊，确实是如此。这个大家学会举一反三的分析就好了，那还是熟悉它的推破方式的话，自己就能把这道题解了，好吧。然后可以坐在床上供曼杂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外境抉择为心，心抉择为空性，最后达到空性也不存在。上一课说这是一般修行大圆满的次第，这个话就是不对的。我没有这样讲吧？你们可以把录音再调出来重新听一下。大圆满的修行次第呢，首先当然我们说它的前行的第一步是说将外境抉择为心，就是像唯识中的观点。直接抉择外法为心现，然后呢大圆满的修法就直接去抉择这颗心的自性光明，是这样，没有说再把心抉择为空性，最后空性也不存在。我好像不是这样讲的，我们直接去调录音然后再对质一下，好吧。这样的次第可以认为是中观自序派的见解吗？差距非常大，差距非常大。一个方面你对本身大圆满的修行次第也是不是特别熟悉，那我讲了之后的话，现在你落到这个文字上连我都不承认，我绝对不承认我这样讲过。所以而且的话我们这样说吧，咱们呢可能当时表达的时候，因为这个确实是上仁波切经常在密法当中会提这个道理，那我在讲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特别的去清晰的划分一下，就是大圆满它真正的正行修法，你们要听清哈，一定要听清楚，心要专注一点。大圆满真正的正行修法直接就是抉择心的觉性的种种的窍诀方法，然后呢前一步的这个万法先抉择为心的话，其实不是大圆满本传的正行修法，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方式呢它是用这种归摄的方式，万法归一， 为什么呢？他赞同韦世宗所抉择的这个万法维新所限，这个实际上并不属于是大圆满真正自己本身正行的修法，只是他只强调抉择这颗心。他不强调的外境，他不强调抉择外境，是因为他也认同一切的这些山河大地的这些气情的显现都是来源于心，他的根本的因就是这颗心，这一点他是认同的。这个只能说是他认同这种观点，只在心上下功夫，但是他认同的这个观点还不属于真正大圆满本身的正行修法，是这个意思。这样分开讲大家就懂了吗？这样分开讲可能会好懂一点吧。就是说我们说大圆满的窍诀的话，他一般很少去抉择外境，他主要是抉择心的本性。那为什么他不抉择外境呢？因为他是说这一切的外境都是由心幻现的，所以他这种认知的话是比较赞同于韦世宗的这个观点，万法唯心所现，所以心变了境就会变，心抉择到了他的究竟实相了，这个外境就显现出来他的本性了，是这个意思。那真实的大圆满的正行修法的话，就是真正的去抉择心觉性的这些赤裸裸的窍觉性的这个方法，怎么可能跟中观自续派的观点去相同呢？天壤之别哦。中观自续派显宗的这个修行方便，连外续啊，你们都知道吗？密宗我们按照我们尼玛派的分析方法，密宗的话它分了外三续和内三续，外三续讲到的是世续、行续、瑜伽续，这个是不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在给你们辅导这个密乘戒三戒论的这个密乘戒的部分大家都学过了嘛，学戒的方式的时候呢其实学过的。那外三续的这个分析方法的话，它都已经它的这种修行的窍诀其实都已经超胜于显宗了，他能够把世俗地的这个显现的话就是抉择为清净的本体，这一点在显宗的这个大乘修法当中的话都是不具足的，那又怎么可能把大圆满的修行次第跟中观自续派的见解来相提并论呢？那更何况的话，除了外三续、世续、行续、瑜伽续之外，还有内三续的曼哈、阿努和阿迪约嘎，而大圆满是九成之巅的阿迪约嘎，如何相同？哎，所以这个的话还是属于不是特别了解。而且呢，就是说大圆满的修行次第，你认为是境抉择于心，心抉择空性，最后空性不存在这句话的话，我都是不承认的。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再去多学啊密宗的这个法呢，再去多学不着急啊。然后是事理法性理，这个今天这里可以不解释了吧。然后的话再看一下如何依大圆满的窍诀去串习菩提心的修法，在哪些节点上下功夫，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一点点就还是不熟悉。它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有点像一个已经获得了博士的学位的这样的一个博士生，他本身是可以依靠他自己的这个领域的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些方法呢，可以获得某一种专利的这个成就啊，或者世间的这样的一个那个钻研出来的一个成果，然后你去问说这个博士生他用的这样的一个能钻研出的某一项的科学成果的这个方法怎么样去解决那个就是就好像是那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加减算术题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这种，虽然比喻很不恰当，我们说不能够把这个串习菩提心比喻成是一个简单的加减算术题，但是他那个思路吧就有点像这个感觉，就是它不是一回事儿。不是说依靠大圆满的窍诀主要是让我们去能够觉悟心的本性的，让你直接的话寄生成佛的心的本性的这个方面能够去觉悟的。如果根性够，根性力是属于大圆满的直接所化众生，六月修要得解脱，这个解脱是指的大乘的这个见道以上的解脱。但你怎么样说用大圆满的这种直指心性的窍诀去串习菩提心的修法呢？所以这两个的话就不是搅在一起的那个思路啊，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上呢还是我是觉得就是不熟悉大圆满法，还是不熟悉密法，既然不熟悉密法的话就要多学 咱还是要下功夫多学。你们千万不要，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学了中观，所有的精力呢又开始落在中观上面，对秘法除了听了传承之后再没有多去圆。你看看现在这些问题，就明显的大家还是学的少，那就是看的少。你有把这个自己现在已经能够学到的，就比如说你们已经听了传承啊，法本都发到手上，你读过100遍了没有？你花过多少功夫了呢？对不对？哎，这个的话学习还是要有量的嘛，学习要有一定的量，你多去学多去看，然后一遍一遍反复看的话，那它奇异自现啊，你会有不同的感受的。这几个问题明显的表现出来对大圆满法确实是不够了解的，所以你们在秘法上多下一点功夫，好吧，多下一点功夫。我一方面倒是不是说劝大家以后对中观就也是泛泛学就可以了，你两边都下功夫，你不要只是偏多一方，因为毕竟的话很多道友呢也参加了中观的研讨班啊什么，我还是很欢喜的，因为他有这个必要。但不代表说我这个参加了中观的研讨啊，中观的学习，我就把秘法呢又扔在一边，或者我又没办法花很大的时间了，这就不合理了啊。因为重点的话，中观的学法是为了给密宗做铺垫的，不能够本末倒置，你们永远要记住不能够本末倒置。所以说在密宗的这个角度还是多下一点时间，多花点时间吧，否则这些问题呢就都属于是特别不熟悉大圆满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才会提出类似于这些问题的，差距非常大，是这样的。弟子对念佛往生有很强的信心，但是对密法很感兴趣，弟子想问，不改变自己靠念佛往法门往生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修密法？当然可以啦。因为我们的这个修法呢，你像法如意宝，它的传承就是老人家寄生当中一个方面广弘众生，然后努力的培养僧才，然后的话另外一方面就是老人家一生中体现的就是以修大圆满为主。那临命终时呢，我们的这个法安如意宝就实现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它这个是不冲突的。那对于呢就稍许像这一点啊，像这类的问题啊，跟大家也多讲一点啊，就稍稍介绍一点。我们说密宗的这个净土法门和显宗的这个净土法门到底它的特色啊，最大的区别呢，显宗净土法门咱们就不用多讲了，它确实靠念佛往生，对不对啊？所以我说你保留这样的一种习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你比如说寄生中修大圆满，你平时也可以经常念佛，你像我们学院的道友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也是在这里仁波切能给我们传授的秘法，我们都是最欢喜的最渴求的一部分。那对于净土的这个的话也从来都没有耽误过，而且学院本身都有净土的这个法会，对吧，有这个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极乐法会。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平时的比如说大圆满的这个修行啊，这些窍诀性的这些方法自己去串习，那最终导归的话你可以导归于极乐，所以跟你念佛求往生的话没有任何冲突的点。那我再多讲一点的话，就是比如说真正密宗当中的净土法门它是一种什么体现方式呢？其实它是也是六重音的体现方式，所以更具有密宗窍诀性的方式让我们快速往生，还是有点这样的。所以以后你们再继续学好吧。这个话题呢只能说是提一下，提六中音这个词不会有什么泄密的情况，那么跟大家沟通的都是思路的一个观点，而且你们以前学过前行的往生法，上师里面本身就讲过很多六中音的窍诀，所以这些大家是有一定了解的，这个是区别很大，区别很大。但是的话确实呢写这个净土和密宗或者大圆满的窍诀修法的话是丝毫相违的地方都没有的，知道吧。你像之前你们学过往生法里面的那个法身往生法，它就是生前修大圆满它才会有法身往生法的现象出现嘛，对吧。我这样提思路大家应该能对得上了嘛，自己再去好好看看法本就应该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了，是吧。好的，弟子有一个课外问题想问，现在有师兄或手绘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能否让更多众生结缘的发心而销售这些画像，挣的钱一部分去行持善法，这样如法吗？ 原则上面啊、哦，当然这个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属于，也是有一部分可能会涉及到管理的问题。那么跟你们这个就是教务处的管理法师呢，也要去问一下也比较好。那如果我单单从法义的这个角度上跟大家来交流的话，尽可能的源于像这个三宝所依啊，就像这个观音菩萨画像的这些啊，尽可能的不用它作为盈利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好。如果你说能否让更多的众生结缘发心啊、去结缘的话，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如果说呢这部分挣的钱他只说是，当然说了一部分去行持善法，那就意思就是有一部分作为自己用啊，或者说家用啊，生活用。那我是说，如果你不是说就是以这个专业作为你养家糊口的营生，那最好的话不涉及到为己盈利的这一部分是最亲近的，是最亲近的。这个意思大家应该能听得懂吧？所以说可能不是很方便。假如说你是纯粹结缘，我觉得很随喜，功德特别大，是这样的啊。这一课的第三题怎么答？此处驳斥对方的理论是圣意量还是世俗量？你们都不好好看书就来问我是吧？我这个法师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上面我是有意见的，知道吗？不好好的看书直接就来问问题，思考题都不会答，你周围的道友没有一个会答的呀。啊，我这个法师来给你们过思考题是吧？明明白白185页上师这里就说了，有些人怀疑中观宗抉择圣义中做作者不存在，为什么对方呢程序会导致失坏世俗的业因果来遮破。上师这个原文摆在这里你都找不到地方啊，还敢问？我这法师好像还是有点脾气的哦。我觉得合理的地方，你们确实因为没有学到那么多的地方，那是我真正的，我只要懂的是应该给你们去辅导。但是像这种题自己不好好看书直接就这样问了。还有下一个问题，法师说，哎，又是法师说，我以后说话是不是得小心一点呢？大乘的真悟空性就是登地菩萨，但好像此城罗珠堪布说过，有些真悟空性是加行道的真悟，此真悟非彼真悟嘛。大乘真正的真悟空性就是一地菩萨，就是到了登地他才能，这个真悟就是真实意义上的真悟，现证圆满法我空性，一定是在登地。你们哦呀，那也没有，你们没有，不是，其实上是去前面的四年讲《金刚庄严论》也有法师辅导吧，不过可能有些道友确实忙不过来啊，没有办法全部都能听得到。其实那个辅导《金刚庄严论》的法师，他那个智慧是非常殊胜的，他都辅导过一遍呀，也是我们教出的法师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给你们提供方便呢。那个他这里的话，《金刚论》里面就讲到了整个那个自量道、加行道、渐修行、渐修无学道的这个道次第，不是都分析过吗？他就分析了，等到了自量道的这个加行道的不是到了这个凡夫加行道的什么暖顶忍圣第一法位是如何圆到了那个空性的总相，乃至于最后二取消融，最后无间取入到圣第一法位，直接现证到圆满法我空性的自相，不是讲过这个次第的。所以真正证悟空性的话一定是大乘登地菩萨。那么慈善师讲到的说证悟空性呢，有些证悟是加行道的证悟，是从总相的方式去圆取的那种，他名字叫证悟，但是以因取果名的方式嘛，这个其实不用解释的话应该能了解嘛，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这一般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就它不是属于大家比较争执多的那个点。大乘道的出果就是一地菩萨，就是它的这个出果就是一地菩萨，所以说现证这个圆满法空的话一定是在一地菩萨的阶位。那么自量加行道的这种所谓的有时候我们经常是用感受来说，有的时候呢或者是觉受，有时候用证悟这个词的话，就是它实际上是用总相的方式呢觉受到了佛这个就是远离四遍八息的大空性，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用了证悟这个词句，是这样的含义啊。管不住心，妄念纷飞，烦恼重，怎么办？好好的学中观嘛， 修行啊，欲速则不达，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而且大乘的修行是生生世世的，虽然我们的希望呢，特别希望自己在一生当中解决所有的烦恼问题，解决所有的修行问题，解决所有的法义不懂的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啊，于是就是你生生世世肯定也是修行过了，然后你带来的这个你现在这个根性上面的话，属于是见次更新舍的这个更新，它一定会导致于我们在修行还是需要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的话很有可能还不是一生就可以完成的，这个你们还是有个思想准备好一点啊，不是打击大家，如果有时候看到道友们太过于操之过急的话，就要把这个道理讲一讲，但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跻身成就，那跻身成就的话必定还是属于是他需要诸多因缘具足的，是不是？那我们不是说这个问题一摆出来之后我就一下泄气儿了，那我就不着急修了，这又是一个愚痴的想法。正是因为发现自己根性还差得蛮多，福报也差得比较多啊，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缘还没有完全到位，那我更加要努力呀，对吧？你要想尽办法快速往前跑，是不是？所以要菩萨重因不重果啊！我们呢对这些问题的话，只能是说，现在上师给我们教授了像《大圆满前行》啊、《入行论》啊、《净土》啊，还有现在呢，你们都已经学了密法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窍诀呢，不停的去串习，多听、多闻、多思维，多思维很重要。然后自己实地去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串习，逐渐逐渐的你的这种烦恼的妄念纷飞，它就会起到一种减轻和控制的作用，这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这个不属于特例，不属于特例，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知道吧？还有一个问题啊，是我上次也忘讲了，是吧？就是他们当时有些道友提出来说，慈善师曾经在司法印的那个有漏接苦里面讲到的，说极乐世界怎么会有痛苦的问题。其实这一段的文啊，这一段的文哈，我这次没忘了，我认认真真看了一下。他这个呢，我先给你们过一下啊。这个上师这里提到了说，佛经里面所讲的痛苦包括苦苦、变苦、行苦三种，我念的原文哈。极乐世界没有变苦更没有苦苦，但却有行苦。前面也讲过，所谓行苦是指刹那刹那变化无常的法。那极乐世界的外起世界和内有情世界都是无常的法，就是说它有变化。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咱们看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他有描述极乐世界的白天是什么样的，晚上又是什么样，他会有他的那个，还有这个也有他的那个花开花落呀等等的这些，是吧？他会有一些现象的这个变化，他那个鸟呢白天他就会这个鸣唱啊，晚上呢他会自然的闭合啊，还有呢是根据这个极乐世界环境人的意乐，你想听音乐他就忽然会有这种法音，想不想听的时候他自然就关闭，他不是就有这样无常的相，这个就称之为是刹那刹那无常变化的这个有这样的相。那这里所说的无常并不意味着极乐世界有一天会消失，而是从刹那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极乐世界也在刹那刹那的变化，从这个细微层面而言，极乐世界也是有痛苦，这个有痛苦也还是那句话，此痛苦非彼痛苦。我这样子讲吧，我看看啊，这个道理呢，看大家，其实这个的话也是在我们学习中观的相关论点当中，以后你们有机会，应该是有机会能涉及到的，不是，就是在上师现在讲的宝性论的那个里面会讲到道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要在后面了啊，具体在哪里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里面是有涉及到的，就是在讲到这个道地它的一些体相的时候的话，跟这里的思路会有类同，但是大家就会比较好理解。我先跟你们举个例子吧。 举个比较好懂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怎么去理解呢？它只是从极乐世界有刹那刹那变化的角度而列在行苦的范围当中。那如果有行苦说，上师说从这个极乐世界也是刹那刹那变化的，从这个细微层面的话，我可以说它属于行苦，所以说也是有痛苦，但是此痛苦绝对不是轮回之痛苦。那大家可能说，那行苦不是就属于是在轮回所设吗？也不是决定的。他用了这个行苦的词，主要想描述的是极乐世界有无常变化相。我这样啊，我举一个我们文思过程当中需要了解的一种见解，就实际上是在三传的教言宝性论的这个论点当中呢，它实际上是有涉略的。什么教言呢？大家知道这个道地，你比如说啊，道地我们先不说自量道和加行道，直接从一地的这个见道开始讲。大家都知道到了一地的话，是不是超凡入圣了，真正的一地菩萨大圣者。然后呢，乃至于到十地之间，十地的话是佛陀的补处啊，最后的十地菩萨即将马上即将成佛。这些菩萨的话，他相续中是不是也是一种刹那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他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也是刹那变化的？那整个这个道地啊，它分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圣者阶位的一至十地之间的这个有学道的阶段，是不是地地在增上变化了吗？变化了，他要舍弃一地的这个障碍之后啊，获得一地的境界，同时的时候他还要增上，增上的情况下呢，当他断除了二地的障碍的时候呢，获得了二地的增解，他是不是有个地地增上？那么一地的状态跟二地的状态是不是在发生变化？那发生了这些变化的话，那我们说整个道地是不是也是一个无常变化的相，刹那刹那无常变化的相？那你说这个道地有行苦吗？是有的。那这个行苦是不是就属于轮回所设了吗？一地菩萨以上就已经没有轮回所设了，是不是？一地菩萨不可能，不可能的话，再有啊，你们的这个什么呢？你们旁边的这个发信息的这个啊，最好的话是发相关于我们这个文思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其他的话可以在这里发，不是很方便啊，提醒你们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无常相的话，是说他有从一地到二地的增进，二地到三地的增进，他有这样的一个无常变化的过程，所以到底也是无常的。从这个角度的话，它不属于最究竟圆满的归依处，但是你能说源于它是无常的有行苦，那我也可以说它可以列在行苦。因为什么？行苦的范围是从刹那刹那无常千变的角度上来安立的，是不是？那到底也符合吧。那到底如果符合这样的一个相状的话，你能就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属于三苦当中轮回所设的一苦了呢？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而且我们换一句最了义的话来讲，其实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种地地增上的话，它是属于是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少分一分，少分多分，乃至于最后到圆分的逐渐显露的过程。那从这个角度上的话，那如来藏最开始在一地菩萨显的这个状态，和到二地菩萨呢所照见如来藏的这个本心的状态，乃至于到十地末尾的时候照见的状态，是不是如来藏它也在有这个变化相呢？那我也可以说嘛，它也是一个无常的变化相。但是上这个是从浅除障垢的那个层面上来说的，就像这个如意宝珠，你擦掉一层灰，它里面的光泽显出来一点，你再擦干净一点，它里面光泽又显出来一点，那是不是它的这个光辉呢，从少到多到最后的圆满显现？我可以说这个宝珠它一直在变化，我得要说宝珠在变化吧。但是宝珠是在变化，但其实的话，它这种变化属不属于轮回所设了呢？不属于，它是属于浅除障垢似的，使得它圆满的本性纷纷显露的一个过程。但是宝珠的自本体依旧是大为法的本体。所以说呢，说到这个极乐世界啊，我们说呢，极乐世界其实呢一报一化，对不对？咱们上声波切前讲进度是讲过这个问题的。那在这里的话，主要是从极乐世界它外气和内情世界的刹那刹那变化的现象上面，而呢慈上师给他说，这也属于是行苦的，因为行苦的界定就是属于刹那刹那变化的。从这个细微层面来看的话，说极乐世界有痛苦，但是此痛苦绝对不是属于是我们在轮回当中要感受的这样业力之痛苦，这个是不一样的。 他这种呢，安利为辛苦也好，安利为是无常也好，他都是跟我刚才举的伊地菩萨的那个其实是一个意思，其实一个，只是从他有刹那变化的角度来这样说。而呢，在极乐世界的修行人的话，其实也是他只可能地地增上了，他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佛，而不可能说因为这些变化有起起伏伏，最后的话还有堕落的可能性。所以的话，这是完全两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别的概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点，是这个地方道友们其实对这段话呢字面上理解应该大的这个疑惑应该不太会有，因为他讲到行苦主要只是从插图也是一种变化无常的这个现象上面来说，那可能疑惑点的话就是说，既然说极乐世界也有痛苦，那我们那它不就是痛苦的吗？其实这个痛苦的话，它是从那种细微变化层面上来讲，而此痛苦的话绝对是跟轮回的痛苦是完全不搭嘎。轮回的这个痛苦它是属于在轮回的范围当中有漏的会染烦恼的这个范围，而极乐世界的这种虽然起了苦的名称，但不具足真正的苦的自相，是这样子，只是从它具有无常变化相来顺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好，这是我们之前遗留下来的没有跟大家答的问题，那下面的话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个麦上的道友呢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场问，好吧，你们有问题的最好现场排麦，基本上公屏上发的问题我都是没有办法分精力去看的，因为一看就不能讲话了，所以说比较分心啊。直接关注力的话大部分都是在提问的道友啊，现场提问的道友。
典礼上师三宝，典礼堪姆，弟子有一个问题，是今天咱们这一堂课子一的一个科判破一作者做不同之一作业，咱们在187页就是破的时候呢从这个决定的作者还有下面非作者，咱们就是法师讲的就是它是周边的分析，周边的分析是不是也包括定不定业，就是决定的作者不能做任何作业，它包括定业不定业，是不是也包括定不定业，但是从这个科判和宋词呢，定不定业是在这个子二的丑一丑二科判里呢又进行的分析，就是二作业里进行的分析，似乎又不包括定不定业，就是这个周边它是怎么理解的。
哦，如果说你要是纠结的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就说这属于是我讲法的过失吧，我就把这个词改了，好吧，我不用周边的这个词，但是呢就是说它可以包括的就是有决定的作者和不决定做决定的作业和不决定的作业这两部分，我这样讲可能更加的精准一点，这是我讲法的过失，不是本身它这个地方的话有你们不好理解的地方嘛，主要你们在意义上面好理解吧，意义上面如果懂得这些地方的话就不用再纠结了，好吗？
顶你上三宝，就是说牧师想问就是说刚才就是那个善思欲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说的善思就是平时在生活中观想善思欲加的时候，那如果说在洗澡或者上厕所的时候，那个不应该怎么办？
不是，你那个时候你就不用这种观法也可以呀。你在沐浴的时候的话就想到自他一切众生所有的相续中的垢染得以清净，上厕所的话可以按照进行品里面所讲到的嘛，在这个如厕的时候观想呢所有一切众生，它有一个寄送，好像说是大小便时当愿众生捐其贪嗔痴捐除罪法吧，有这样的这个发愿，这些方面都可以去微调，主要的话就是你在做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将它转为道用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不能够太死，不能太死，要想到我在做任何一件吃喝拉撒的琐事的时候都可以变成菩提的方便变成这个菩提之资粮的那种方便法，有很多的修行窍诀老人家都讲过，你们都可以相应去用的，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像墨学嘛，就是说没有证悟空性，然后呢就是大圆满的正行也没修上去，那如果在临终的时候 就是观想一下，就是说一切都是上师的显现，或者说是这一切都是就是说上师的显现，然后都是如梦如幻的。嗯，或者说是就是我们每次课诵，就是课后念诵的普贤行愿品的那一句偈颂嘛，就说愿我灵运命中时，就说经常这样发愿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得到解脱？我来不说完，谢谢。
这个问题的最关键点的话，就是你能不能做到你在临命终时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一点，这个很重要。如果临命终时呢，真的像你刚才所描述的那个状态，你能够在意念上是还在发愿，或者能够意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呢，在如实的发愿，往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但能不能做得到的话，可是一个大功夫啊，也是需要你在寄生当中一样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积累，需要积累福报，需要增上见解，需要增上信心，需要遣除罪业，所有的这种可能性的障碍都在你自在的时候都遣除的差不多了，然后临命终时的话，你才能随着你的心去想。否则临命终时，有时候人的这个业力现前，他的分别心是很难掌控的。他自己在生前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意识啊，还有这些方方面面呢，就没有到临终的时候，他这一期的那个业缘马上就要消尽了。没到那个阶段的话，你的主观意识很强盛，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想这个就想这个，想那个就想那个。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呢，就不太敢保证。所以在平时我们目前的这个阶段，就像现在呢，上师给你们安排的所有的这些文思修行啊、发心啊，最好全部都圆到面面俱到的方式，努力的去培积福慧两种资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它才会导致于我们在临命终时，让我们可以那个时候想上师，他就能想得起来，想观阿弥陀佛就能观得起来，所以临终的时候他往生的概率就会很大，是这样子的。
还是要看那个这才是关键点，就是说平时我们要进账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不能泛泛的，就是每次那个念诵的时候就也还是要观想。
我没太听清楚你最后这一段问的是什么意思，你想偏重在什么地方呢？偏重在观想是吧？我觉得吧，咱们大家呢，怎么说呢？当然这个呢也是就是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我觉得其实像你们一指了这么殊胜的这样的具象的善知识，我们的上师仁波切的话也是咱们公认的一位大善知识。那从他自身本身的威德力啊、修力啊、弘法众利身的这个度众之能力，我想在座的道友的话不比我信心少。那么既然医指了这样的师，那么这位上师给我们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路，咱们就按照这样的这个路去走啊，是比较如法的，就是还是要做上师的擦擦，对不对？上师给我们引导的才是最快的解脱的这条路。那咱们学院的话是一种文思修并进的风格，并且特别强调利益众生，就是在你的实际行动上面的话，上师很期许你们能够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大大小小去做实际利益众生的行为，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不在于说，我刚才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也并没有偏向说要只是强调观修啊那些，我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但是刚才听到有呢后面那一段也没有听得特别整齐。我的思路的话是跟大家是提供的这样一个思路，导演们可以自己呢再去把握，好吗？
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师父刚才讲的行苦，就是变苦。
你的是说什么行苦然后是变苦，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就是师父刚才开示的，就是极乐世界它也有那个行苦嘛，这个行苦是不是就是有些法本上面说的变
苦？哦，行苦不是变苦，你再去看一下大圆满前行讲的轮回痛苦的那个章节会有讲，这个地方我就不多重复了，好吗？极乐世界没有变苦和苦，刚才我说的那段文是念的慈上师他在解释这段话的一段原文，大家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好的。
好，往下。
经理十三宝，经理法师，那就关于供班茶，那个弟子这第二遍供，觉得跟第一遍它不一样。嗯，现在观想的这个对境，原来只是一个，观想对境只是范围很小，现在就想到诸佛菩萨、上师三宝是无量无边的，这是一点变化。再一个呢，关键是那种观想，观想是最关键的。嗯，关于它这个外内密，这个密的观想，这个密的观想，就是他这个说对境同前，从自心幻化处普贤云供做供养哈，这个法本上这么说。然后弟子自然而然他就想到从这个密，这个密这方面的观想，就想到从自己的心间发出无量无边无量的光，然后每个光端就有一个仙女同样也在供着曼札，那么每个仙女也是他们心间发出无量无量就是根据原来学过的那个普贤云供的那个定义啊，弟子自然而然就这么观想，不知道这么做就是这么观想是不是如理如法，请问法师。
这种观想方法本身是上师仁波切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观想方法里面涉及到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观好像我又觉得你说的细节上说是每一个仙女又在供曼札的，这个好像上师不是这样讲的。直接幻化出来的这种幻化仙女的话，她又有无量的这个所有的珍宝供养无量的佛尊，你还是按照上师仁波切真正的他老人家介绍的那个思路啊，这样去观，不要增不要减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说我又在借鉴了那个普贤玄元品，你不管借鉴哪一个我都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不要脱离本身上师在讲供曼札的时候，如果给大家介绍过说密的这个就是曼札的供法，不要超出于它的那个范围，这是最如法的啊，还是原话，不增不减比较好。
法师，这个关于密外内密观想，这个上师在这个法本上并没有详细的说，弟子是根据原来学过普贤云供这个名词，也是在大圆满前行上这个名词解释有这么一个印象，然后在
那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给你做推荐，你还是按照本身在大圆满前行学曼札的那一部分当中上师仁波切给大家提醒的应该怎么观。因为其实刚才在我听你问第一个问题的印象当中，我印象里面上师给我们侧重强调的是那个好像是37堆呀，还有三身，还有7堆的这个供法，其实我印象里应该是这个。但是你提到说啊，上师也说了这个密的这个什么的话，我就没有说不行，因为我们给大家都是给一个思路和原则，知道吧？不是在帮你们去敲定某一件事，而是给你们是一个修法的思路和原则。这个的话才是对别人也有用的，就是解决你的问题的同时，对其他的道友是有帮助的。那你们修法的时候，如果修的是啊，我们尼玛派的这个咱们上师仁波切给教授的这个五加心的修法，那就按照上师的这个教授来。按道理来讲，我们主要供的是7堆曼札，和或者你就是供那个3身曼札，它的这样的一个观修方式，跟你刚才讲的确实是有区别的。最好不要改，你现在有点像自己在造仪轨的那个感觉了。自己去参考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自己来去叫做这个仪轨，来去供你的这个曼札，这样去修，这个就会有点问题。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但是可能我还是这个跟大家反复的啊。其实以前讲前行呢，这个话题讲的就比较多，我还是这个跟大家提醒的，自己的传承上师，自己最有信心的这位根本上师是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去观，不增不减。以前我记得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曾经讲往生法，也提过这个问题。你们还记得呢？那个往生法里面，就是它不是有好几段嘛？就是它那个念诵、唱诵的那个文，有好几段。其中的话，就华智仁波切说，里面就有描述说，这个的话实际上不是我们尼玛派的，是哪个哪个的，上师从那里得到的。 然后上师给我们教的时候是把这个呢放在这里面，他的这个意思什么呢？华智仁波切在自己的上师面前听过25遍的这个前行，然后这个前行的话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华智仁波切做的一个笔记一样，其实跟那个前行备忘录的风格很像，他就相当于做的一个笔记一样。那么自己的上师是怎么教授自己的？他原封不动，不增不改，他对上师的信心很大，上师这样教我，我就这样修，这是华智仁波切哦。所以当时呢，我记得在辅导那一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的话，就主要是看你对哪一位上师最有信心，那你把他认为是真正引导自己走这个跻身成就的，或者说真真实实想医治的这位上师呢，那以他的这个教授为主的话，那还是这句话，上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修，上师怎么要求弟子就怎么去做，这是最好最好的修行最快的一个音，这是。好，再往下。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就是上个月在学院受了别解脱戒，然后也自己请了一些上师的走向解脱的法本去学戒律的学处。那么现在有一关于九戒的疑惑，就是那么自己
说的是哪一个戒？八关斋戒还是居士五戒？
居士五戒。
在哪里受的？
在学院受的。
藏族的堪布那儿受的吗？
对对，学院的上师，一位上师。
嗯，
然后有一个疑惑，就是那九戒，自己也是不饮酒，但是之前有一些酒，可这样的话可以送朋友吗？送人吗？还有就是，如果是朋友看到了自己的一些葡萄酒啊什么的，他们想要，自己可以给他们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都是可以给他们的。
啊，可以给，你自己不喝了吗？然后我知道你们的顾虑在哪啊，道友倒是啊，问的也是比较含蓄的，因为肯定你周边的道友说你不能供养别人酒，会有过失。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不用太紧张，已经打定主意不喝酒了。那如果说呢，一般情况下两种选择，一种的话就是说这个酒呢也可以作为供护法用，没问题。然后呢，如果说你的这个朋友已经相中了你的葡萄酒，就送给他嘛，没有关系的。我们佛教徒还是这方面稍微圆融一点啊，圆融一点。你送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他啊，少饮，对吧？啊，少喝，不要上身，那就高高兴兴送给人家，皆大欢喜嘛。这就剩下这点东西的话，就不会太纠结了。然后处理完之后，就不会再有别的问题了，是吧？你们不要太紧张。你们其他的居士，我还要提醒你们啊，我发现你们居士比我们出家人还会吓唬人。你们经常说话就说得很严厉啊，或者动不动就是一堆过失的这个，我们法师讲课都已经这句话都讲老了。反复说，不要吓唬别人，不要吓唬别人。上师也说，你们总是不改哦，这个习惯真的不好呢。那人家学佛都没法学了，然后你就不知道换一种思路去对待这个问题啊。尤其是我们还是属于山上的一个出家人啊，不会碰到这么多复杂的环境。你们自己在那个环境当中，为什么自己都不知道灵活一点啊？要改，这个习惯真不好。这是对大众化的角度来讲，大家的话，你对自己要求严，你就自己要求严，你不要老吓唬别人，好吧？这个的话，还是学学咱们上师的风格嘛。你们有时候晚上听上师开示也好，听上师的某一堂课也好，你看看上师的那种自在和包容啊。你们要当上师的擦擦的话，就应该要。都要去学呀，你为什么老是脱节的感觉呢？上师那么慈悲，那么圆融，然后弟子这么的苛责，这个的话，人家都不觉得你是在上师这修出来的人，这是有过失的，好吧？好，再问。
好的，感恩法师，弟子下麦了。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堪姆。就是在课本185页中间这一段。中观宗抉择圣意中作者不存在这一段，我这一段还是不太理解。
哪个地方不理解？我还不知道你指的是具体哪里不理解，
就是，
这样比较好回答。你的疑惑在哪里？
嗯，就是在中间这一段，就说，嗯，以上四颂，就果仁班大师说，四颂中观宗是将圣意与世俗结合，运用而治破对方，这个怎么结合？然后这一块的，就说对方是
程序，哎，你看啊。这个结合的话，我就跟你讲，我们前面的几个颂词是从什么呢？我们分析作作者他真实，他如果真实存在呢，就会，出现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前提的话是说，决定不是作者做决定的非业的这个前提，然后得出来的话会作者作业堕无因的一个过失，从无因引发出来呢，就给对方推破的过失就成为你如果是无因无果则。啊，这个就变成了什么无有罪福啦，无有罪福之果报啊，乃至于究竟呢没有大涅槃啊，这个都是世俗当中的名言的因和果。所以他本身当然落脚点上最终是想得出作者不存在的这个真实实相的这个意义，但是他发泰国的时候是直接给他落到名言当中，会你的这个观点会导致于名言当中失毁因果，失福罪福之果报，失毁会不得大涅槃，这是对方最紧张的一个点，这就叫做圣世俗理和圣义理结合的方式来遮破，就这样去理解，不要再去抠哪个地方你搅的牛角尖里出不来也容易，这个思路应该好懂吧。就他发的泰国其实都是名言当中没有业因果的这种泰国，这个是属列属在名言的范围。
看某也就是说在这一块的这个点上理解的话，他只是针对就是前面讲的这几颂的话，他只是说针对这个无因无果来说的，对吧？
针对他前提，在当他去分析决定不是作者做决定的非业的这个前提下得出无因无果，因为不是所有的都能得出无因无果的结论，所以无因无果的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他推破出来的一个泰过，以这个泰过引发如果无因无果就没有业因果，没有罪福报，没有这个大涅槃，以此类推下来全部都属于在世俗的范围当中，是这样的意思。
好的，感恩看木，我再看看，谢谢看木，小曼。
好的，阿弥陀佛。
三宝给你看木，就是弟子想说一下，就是看在公屏上那个第三题，第三题弟子理解哈，就是那位师兄他问的问题是在那个就是这个法本的那个第180页，然后最后三句话，还有就是181页下面的两句话。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是上师他不是在讲那个大圆满，他是在讲那个初学者，就是说学习中观的话，就是要刺激的学。他第一句话是说要把名言显性觉知为心识，这个就是唯识的那个方法，然后再把心识觉知为空性，这个是单空中观单空的那个方法。然后后面再说那个就是空什么不空什么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说要那个。就说把空执也要去掉。他那个上师最后一句话哈，就在181页那一段的最后说，对于初学者按次第学修极为重要。其实上师是在跟我们说，这个叫次第的，就是说来寻修也好，观修也好。他这一段不是在讲那个大圆满，但是刚才第三题哈，那个可能哈，我觉得师兄他是把上师的这一段讲记，然后又把它弄在那个大圆满的那个修法里面来了，他有一种后悔。感恩参谋。
好的。那么提这个问题的道友听到了哈，有道友的话也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好的，谢谢。我先答，我看了一下屏幕上面有一个朝拜出家，供养出家人，我给你们说一个原则。不管这个出家人，其实你们居士不需要特别去鉴别这个出家人清净与不清净，只要他具有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身披袈裟，剃除须发，都是你们在家居士可供养之对境，都不会有过失。所以大家的话保持一个清净心。而且尤其的话说到上山朝拜，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山啊，是哪一个圣地，你们既然想对出家师父有供养的这种发心，那就把它当作真正的僧宝来供养的话，功德最大。所以供养功德大小跟自己的清净心也是直接成正比的，你们越有清净的发心，这个供养的功德就越圆满。把握好这个原则啊，这是对所有人讲的，再不要随便做鉴别了，好吧。好，现在麦上还有三位道友，抓紧时间提问啊。
土佛顶礼他们， 弟子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我们在学习那个这个中观庄严论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有知识性的哈，就是说那么小乘阿罗汉呢，他证得的这个人我，就是说从俱生人我智这个都完全能够得以断除。那么大乘伊地菩萨呢，他断除的是遍计我智。而我们在学习大圆满的时候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也一再在强调什么，就是要断除这个我智。所以弟子就是不太清楚他这里边说的我们要证悟啊，这个人无我，他指的是从俱生这个角度，还是说来遍计这个角度来理解阿弥陀佛？看一看，
证悟人无我的话，肯定是从俱生的角度来讲的，因为断除遍计执着呢，这个不属于是真正证悟人无我的量，它是达不到阿罗汉的果位的，所以说必须要断除真实的俱生我执，才能够获得阿罗汉的这个解脱轮回的果。但是的话，跟说你刚才说大圆满也特别强调要断除我执呢，这个只是抓住上师可能在解释密宗当中的某一段教言当中的一句话，你们一定要养成习惯拉通了去看，看到上师讲这句话实际上想要侧重强调一个什么问题。但是真正的啊，你又把它跟大圆满挂上钩的话，我就对这句话是有意见的。就是说真正大圆满它直接抉择的是心的觉性，抉择的是心的觉性，心性的本来光明，这个跟断人无我的话区别特别特别大。断人无我它属于是第六分别意识就能够起到作用的一个断法，它断除的这个边隙的话是有边当中的那么一点点，是这样子的。跟大圆满直接呢是处它直接抉择心的觉性的话，是就是现前的是佛性啊，佛性的这个境界的话是明空双运的这个本性，远离一切四边八隙，并且如来藏光明的妙理完全显露的这样一个特色，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所以当你说到说上师也说大圆满当中要强调断我执啊，断除这个自己的这个我执，它一定是有侧重点，它是从修道这方便的哪个角度讲的，而不能够让大家听了这个话会容易误会说大圆满的修法呢就是断我执，他这个修法就是让你去照见觉性的赤裸表现，那个真的是很殊胜很殊胜，不能在一起挂钩啊。这种问法的话也容易产生别人这个就是不熟悉的道友听了之后就会很疑惑，但是其实都完全不搭嘎的，完全不搭嘎的，是没有可比性，知道吗？好，再问
看姆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是不是就是我就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就木然坐在那儿，但是呢我呢并不是傻了，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傻，但是我没有跟着这个环境去跑啊，就是木然的那样子，那就是您说的这个后者的这种状态呢，可以这么理解吗？
哦，不，也不能这么理解。相续啊，分别念没有跑，也什么都没有想，它也有不同阶段的层面。我说的直接一点吧，其实我们在欲界呢修行的话，它会有九种禅定的境界，其实到了后面的阶段，你们应该在那个光明藏论里面好像讲禅定的部分里面就讲到了九住心，对吧？那个地方的话其实就讲到的是欲界的九住心，越来越厚的话其实到欲心一尽的时候，因为它分别念已经很细微了，基本上自己粗大的分别念都是体察不到自己的分别念有动念的状态了。我也可以说是我也没有就是什么像你刚才说的木然的啊，安住在那里什么也没有缘的，也可以用这个描述。色界的四乘禅定也可以用这个描述的，因为色界的这个阶段的话，它欲界的分别念全部都已经超越了，然后到了无色界，我还可以用这个词句来描述。然后大圆满的境界的话，难道它是欲界色界的这些禅定的状态吗？也不是，还不完全是。所以说只是用你现在的这个语言呢，在我的角度，那当然从我自己个人的分别念，你如果这样问， 就还是觉得是你还不太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安住在这个本身的就我们期许的啊大圆满的这种觉醒心性的状态，可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不着急不着急，慢慢学。而且我觉得对于初学的时候，如果说分别心还是起现的比较动厉害的话，最好是有个所缘好一点，最好是有个所缘比较好，好吧。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圆满卡姆。按照我家庭的修行进度，第六届的学员已经开始修习公班章了。有两个问题请卡姆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修十万遍，按照七对修修十万遍，那么每修完一遍七对的时候都要读诵一遍供养咒吗？还是说修完一百遍七对的时候再供诵一遍供养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结咒时的观想，结咒时候怎么观想呢？是观想把所有的无量珍宝供养给诸佛菩萨，诸佛菩萨花光，我们在花光融入诸佛菩萨，然后诸佛菩萨花光融入法界，还是观想我们那个法宝融入到诸佛菩萨，诸佛菩萨花光融入我们再花光融入法界？怎么观想呢？这是两个问题，请你们看不开始。
这个的话，好像应该在教务处给你们每个。给对外的学会好像是发过整个五加行的那个观修的这个图片和流程是发过的，你按照那个走，它里面的话有一些要求，包括你仔仔细细的去听一下那个上圣波切在讲，好像大概就用了五堂课的时间讲曼札的这部分，你仔细的听一下上师当时的那个教授就会比较方便，然后呢，到最后的这个融入的观想的话，我的印象里面上师是没有这样强调过的。在我印象里头，那一年上师亲自教我们，就是边讲边带我们修的那一次的话，我的印象好像曼札这个地方上是没有特别强调有最后融入的那一部分。那如果啊，也可能真的是我也是好久没看了，我有点记得不是很清晰，那这个不能作为我现在这个也不能作为完整的标准。那是的话，真的教处这边是给你们对这个五加行的修法是做过很详细的那个具体修行指南的，你们好好去参考一下，好吧。再往下，好，最后一位导友啊，
天一法师，我问一个问题。大爱善思祈祷文我们是不能是在课诵之前只能唱不能念吗？
你是指的是像小组共修的时候还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网络共修的时候。
网络共修时候一般通常可能都是唱的多吧，你随众就好了，因为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也可以唱也可以念，那就看场合，如果这个场合呢大家共修都喜欢念，那你就念，都喜欢唱你就唱，就这样，没有任何的区别，其实也没有说能不能的，随众就可以。
好，白法师。
好的好的，一般网络共修好像他们都有播那个就是这种课诵的那个录音啊什么，它都是现成的嘛那种的，反正大家的话随顺就行，念熟了就他就知道他中文的意思，或你自己拿着那个课诵机看一下中文的意思，跟着一起走就没有问题，好吧。好，我之前看到好像屏幕上打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都没办法看得很仔细啊，然后还是管理员收集下来之后发给我，下一堂课呢我觉得有些问题确实有必要跟大家回答的啊，我再跟大家再去沟通一些思路，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